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0月1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7570千克40米，而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克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多地快闪集会要求调查15岁少女抗争者的死因，中学生托马斯说，
我们也不知道她的死因，那现在已经持续了这个反送中的运动持续了四个多月。那我
说她不知道这个抗争少女陈彦霖的死因，现在反送中运动已经四个多月了，他们是希望政府尽快回应五大诉求，让香港是回到过去那个自由度安全度很高的香港。另外，香港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被殴事件被蒙上种族仇恨的色彩。香港消费和旅游相关行业失业率大幅攀升。已故中共改革派领导人前总书记赵紫阳的骨灰在10月18号和他的夫人的骨灰合葬在北京昌平区的民间公墓天寿陵园。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 GM 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进入第四个月，较早之前15岁抗争少女陈彦霖的尸体在海面被人发现，死者被发现的时候身上是没有穿任何的衣服，但是香港警方称案件是没有疑点，很多民众质疑警方的讲法。在18号举行集会游行要求调查陈彦霖的死因，香港民众18号在中环、九龙等五区中午举行快闪游行集会，要求调查15岁反送中抗争者陈彦霖的死因，并且要求调查警察滥用暴力的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死因，那现在已经持续了这个反送中的运动持续了四个多月，那我们希望呢就是
中学生托马斯表示，他们是不知道陈彦霖的死因，现时在反送中运动已经四个多月，他们希望政府尽快回应五大诉求，令到香港回到过去的那个自由度安全度很高的香港。而另外一位参加者是商人何先生，他说香港现时不能够放弃抗争，如果他们放弃，很多的朋友示威的那些朋友都会被控诉，受到严重的清算。而在集会之前，民众是为陈彦霖默哀一分钟，部分参与者举起死者照片以示哀悼，而在场大部分市民都戴起口罩。默哀仪式之后，有数名警员到场宣布活动未经批准，涉嫌非法集会，并且指参与者已经违反反蒙面法，要求他们脱去蒙面物品。参与活动的市民未有理会警方举出的非法集会警告，并且开始沿中环闹市的一条行车线游行。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10月16号晚在香港旺角遭到几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细节是出现了种族色彩。香港明报的报道说，有目击者回忆事发时候是见到五名的蒙面男子，其中包括本地人以及是南亚裔人，他们手持武器冲向岑子杰。案件幕后人是哪一个目前还是不清楚，不过已经是有香港当地的穆斯林团体出面表态反对暴力，岑子杰遇袭的事件似乎是蒙上带有种族的色彩。香港回教信托基金会就此亦都发出了新闻稿，声称这次的袭击事件野蛮凶残分化社会。民阵则是在念书上表示，收到九龙清真寺首席教长穆罕默德阿沙德以及是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是致岑子杰的电邮，而另外20多名自称是代表香港巴基斯坦裔团体的南亚人携带花篮到医院是探望岑子杰，强调他们是反对暴力，不希望暴力事件重演。而在另一方面，岑子杰遇袭之后，前中国学运领导人王丹在脸书公布关于香港事态的紧急声明，声明当中表示有理由怀疑这个是北京政府以及港府指使的行为。香港政府星期五发表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香港消费以及旅游相关的行业的失业率在7月至9月期间进一步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大幅上升至 6%， 是6年以来的新高。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严重冲击了旅游业以及是零售业，香港经济严重依赖消费，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迅速减少，很多国家发出香港旅游警告。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刚星期五表示，香港本地消费疲软以及社会事件导致了访港旅客人次急跌，都影响了香港的劳工市场。他说与消费以及旅游相关的行业，也就是零售、住宿以及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进一步上升至 4.9%， 是两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当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大幅上升至 6%， 是六年以来的高位。已故中共改革派领导人前总书记赵紫阳的骨灰10月18号和他的夫人的骨灰合葬在北京昌平区的民间公墓天寿陵园。赵紫阳的子女、姑舅以及是老家的亲属大约是百多人出席了安葬的仪式。赵紫阳的女儿黄雁南在墓碑前致纪念词，他在现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的父亲辞世15年之后终于入土为安，为此他向关心以及帮助赵紫阳和他们一家的人所有人是表示感谢。黄雁南说今日他的心情是一方面是安心，而另外一方面就是感慨。安心就是在经过十多年以来，终于他们能够令到他的爸爸妈妈是入土，而他们一直不安心的一直是希望是他入土。廉署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批评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是违背了言论自由的价值观，表示廉署等公司如果不去维护言论自由，中国式的互联网审查有朝一日就可能成为全球的准则。扎克伯格10月17号在乔治城大学对学生学者发表演说的时候作出如上的表示，他解释说廉署进入中国市场面临的困难的时候，这个是由于中国的要价太高。他说他们希望廉署的服务进入中国，因为他们相信有必要将整个世界连在一起，而且他认为廉署可能是会帮助到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在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四个多月之际，警方在10月18号再次以公共安全理由禁止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一个大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计划10月20号星期日发起首次在九龙区的大游行，同时网民是发起五区午餐时间快闪抗议警暴，表达五大诉求。这个在港岛发起几次上百万人大游行的民阵首次申请在九龙游行，主题是废除恶法、独立调查、重组警队，计划星期日下午1:30从尖沙咀游行到高铁西九龙站。民阵下午和民主派举行记者会，指警方的理由非常离谱，剥夺了市民参加和理非游行表达诉求的权利。民阵已经向上诉委员会提交上诉书。民阵此前说警察对示威者使用的肢体暴力不断升级，滥权滥暴不断，香港政府不单止护短，更加是订立禁蒙面法，剥夺香港人的表达自由，阻吓香港人保障人身安全和行使集会的权利。民阵呼吁废除反蒙面法，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专业和客观言讯追究警方使用过度武力，并且建议重组警队。此前民阵申请的831大游行、915大游行都遭到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虽然民阵的游行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和理非原则，所有的游行都是和平进行，而一些街头警民冲突都是民阵游行结束之后发生的。另外，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星期三晚在旺角去民阵开会路上遇到蒙面的暴徒袭击，受伤严重。不过他不断呼吁市民要坚守和理非，不要私了被怀疑和袭击者同属南亚族裔的人士。岑子杰还呼吁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同时在星期日大战来临的前夕，再有网民发起五区游行在午餐时间快闪的行动，分别在中环遮打花园、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和朗豪坊、观塘骏业街游乐场、荔枝角深水埗运动场和葵芳新都会广场进行快闪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在中环遮打花园采访快闪人士，将手持几日前浮尸将军澳的15岁少女陈燕林的照片，并且默哀一分钟，其后起步。有警员举黄旗警告，说游行是非法集结，游行人士并没有理会，继续向中环方向前行，并且走出干诺道中的行车线。 而在九龙尖沙咀，庙尖记者到场采访，现场有超过300人沿着弥敦道向北游行，一路呼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等口号。游行人士路过尖沙咀警署的时候，亦都没有任何的冲突。在旺角等其他快闪地点，有市民是戴上口罩聚集呼喊口号等。此外，今日在下午的5点，有网民计划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行中学生反警暴集会，并且在晚间在18区多个地铁沿线举行和你拖2.0面具人链的集合，用面具反抗禁蒙面法、反对紧急法，并且声援中枪的学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美国众议院星期二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各界是将目光转向参议院，法案必须在参议院通过，总统签字之后才会生效。虽然中国扬言报复，多位美国重量级的参议员表示将会尽快推动法案通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爱达荷州共和党人李斯星期三表示，他希望参议院全院很快就法案进行表决。他说香港对他来说是最高优先考虑的事项，他们会尽快推动。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上个月在参议院外委会获得无异议通过，目前还未有进一步的动作。接下来要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是否会将法案纳入参议院的审议的议程。他在众议院通过法案之后尚未公开表态。他是1992年香港政策法的提出者和推动者，曾经表示他会支持令到这个法案得到强化的议案。中国在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表示极度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他说法案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并且表示会采取反制措施。参议院版本法案提出者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记者说，他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将法案付诸全院审议。他还在推特上面对中国政府的反应回应说，中国当局说他们的香港民主法案危险和傲慢，但是危险的是北京厚颜无耻地试图违反他们的国际承诺，傲慢的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既控制香港又仍然宣称香港是自治的。法案在参议院亦得到跨党派的广泛支持，目前已经得到鲁比奥在内的26名共和民主两党参议员的联署的支持，包括犹他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姆尼、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兹在推特上面说，法案将会发出明确的资讯，那个就是美国和香港的民众以及他们希望一个自主民主政府的诉求站在一起。最近访问了香港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就是德州的克鲁兹和密苏里州的霍利，在推特上面将支援香港的视频和表态放在显著的位置。霍利转发他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片段，并且写着说，共产党执政的北京正是试图令到 NBA 和美国企业成为他们宣传的一部分。这个时候讲出了真相，中国想要剪压香港，然后支配他们的邻居，最终主导整个国际体系，美国必须站出来讲不。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被认为是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法案要求对香港自治地位进行年度的审查，以判定香港是否继续享有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的待遇。这种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香港发展成为至今的全球金融中心。克鲁兹参议员最近访港期间对香港民主派议员表示，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可能还存在着变数，有来自商界的阻力。曾经担任美国驻香港和澳门的总领事、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处长的杨苏帝对美国之音说，参议院通过的概率不差，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在麦康奈尔带领之下有很强的支持总统、支持白宫的力量，但是他认为民主共和两党亦都有非常多参议员一致认为香港局势是很大的担忧，中国应当履行对香港民众作出的承诺。杨苏帝指出，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发表声明或者是通过好像支持台湾民主自由的法案，这些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些并不是一定反映白宫的政策。他又说外交政策是由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制定，特朗普总统现时在跟中国谈经贸的协议，可能会在香港议题上较为谨慎。 去年年底特朗普签署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的时候附带了一项声明，强调是总统而非国会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一项声明说，法案涉中、涉台和其他一些条款，声称要在对外军事和外交事务中给总统下达政策的指令，而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具有宪法所赋予的独有权威，并且是美国在外交事务之中的唯一代表，他的行政当局将会以和这种身份相符的方式对待法案相关的条款。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在白宫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会面的时候表示，香港问题会自行解决，并且表示香港的抗议人数减少了，但他亦都曾经在香港问题上面表达较为强硬的立场，敦促北京尊重港人自由民主生活的方式。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认为，法案或者会在内容和措辞上面做出一些改变，但是最终会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他对美国之音话，佢谂唯一的担忧是法案或者会有损贸易谈判，但到目前为止，呢些磋商是分开的。一些分析指出，即使总统特朗普否决法案，众议院亦都有足够票数推翻总统的否决，而参议院不会提出反对。白宫尚未就法案表态。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在白宫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会面的时候表示，香港问题会自行解决，并且表示香港的抗议人数减少了，但他也曾经在香港问题上面表达较为强硬的立场，敦促北京尊重港人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星期三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面对参议员说，在香港问题上面，他认为言论和集会自由这些他们和香港民众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得到有力的保护，他们继续敦促北京遵守承诺。值得一提的就是，特朗普去年年底签署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的时候附带了一项声明，声明说法案涉中、涉台和其他一些条款，声称要在对外军事和外交事务之中给总统下达政策的指令，而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具有宪法所赋予的独有权威，并且是美国在外交事务之中的唯一代表，他的行政当局将以和这种身份相符的方式对待法案相关的条款。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众议院全院表决的时候发言，他表示多年来香港民众不断面临对他们自由的非正义和严厉的限制，而那些站出来捍卫权利的人就遭受到残酷的镇压。他说美国不应当为了商业利益牺牲价值观，出卖灵魂。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众议院的提出者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法案会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他在被问到中国的报复威胁的时候说，报复他们就会讲这些，他们试图恐吓人、国家、总统、总理和所有人，要他们胆怯和退缩。以上是美国音乐语的报道。
星期四，法国奢侈品牌克里斯丁迪奥因为一个宣传活动的中国地图没有台湾而被迫发表道歉声明。此前美国职业篮球组织 NBA 亦都因为一则的推文和中国发生争议，亦都因为这个风波，中国在全球扩大的影响力活动引起更多警觉和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和其他被认为政治不正确而被迫向中国道歉的航空公司、酒店、奢侈品牌等跨国企业一样，迪奥公司在他的声明之中亦都使用了中国官方的惯用语言，表示迪奥始终尊重并且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严格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珍惜中国人民的情感。专家说，中国崛起使到北京更有自信和能力，迫使各国接受他的政治论述和立场，包括政府、大企业、政治人物，甚至是运动员。大众经常鹦鹉学舌地服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的宣传，对自由人权和民主价值造成伤害而不自觉。石宇是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高级研究员，他正是着手写一本有关于中国在美国荷里活学术界和政界影响力活动的书，预定在明年初版。星期三，他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一场关于中国影响力活动的论坛上面说，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瑞支持香港抗争的推文引起大量中国网友的攻击和抵制，这个事件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很好的一堂课，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共产党做的事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支持，但是北京正是做的是试图令到大众以为整个国家在领土主权的议题上面只有一个声音。对于这些非常敏感而美国人难以了解的议题，最好不要谈论或者是碰触。曾经任美国新闻周刊驻北京记者的石宇用流利的普通话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 NBA 事件，很多美国名人可能会自我审查，避免受到同莫水一样的待遇，因为他要想去出头的话就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这样他就最好不要开口，而且他是要开口的话被攻击又被逼让步的话就太过丢脸了，所以最好是他对这个并无看法，无可奉告。不过石宇亦都说，特朗普总统开启了美国国内关于如何与中国交往的对话，但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必须由美国人自己决定。他说大家这个系统的优点就是他们有这样的言论自由，可以有一个公开的对话，无论是怎样的方案，他觉得对待中国最好的方案都会由他们美国自己来决定，美国的老百姓。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统战目标的台湾，原本应该对中国的影响力和渗透更为敏感警觉，不过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罗世宏在这场论坛上面说，台湾的民主和开放社会使到他对中国的软实力和锐实力影响非常脆弱，经常有政界和学术界人士服从中国的政治的观点，譬如在美国对台军售或者中国限制游客访台的议题上面不批评北京，反而指责蔡英文政府。红色媒体亦因为财富来自中国而报道有利于他的言论。罗世宏又说，中国在2018年台湾地方选举之前做了很多假消息的活动，现时台湾马上就要进行总统选举，预料中国仍会采取类似的作为，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与台湾建立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假消息和影响力的活动，确保台湾有一个自由公平的选举。他又说，台湾作为华人民主的存在对北京是一个威胁，中国会不惜一切的代价改变这个情况，台湾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亦都会支持香港对抗独裁的中国，同香港站在一起，台湾打这场战役并不孤单。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正是研究中国在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的影响力的活动，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是一个全社会的运动，目的是在于对非共产党员进行影响、灌输和动员，这种政治战被习近平称之为神奇武器，但是外界仍然对此并没有足够的了解。中共在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的统战目标或者不同，但方法都极为类似，他会通过政党、媒体、学术社团、犯罪组织和中亲团体等渠道进行渗透和影响力的活动，强化当地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并且接受和宣传中国的政治立场。国际共和研究所高级顾问沙尔曼提到，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欧洲都在扩大影响力的活动，无论做法和目标是否相同，但它的共同点都是从经济着手，尤其是在较少接触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譬如直接和当地领导人私下洽谈基础建设的贷款，中国官方亦都会随着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往来进入当地的媒体，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报道，而他的独立性亦都遭受到削弱。他认为应对之道是各国必须对中国政策展开全国性的辩论，以更多知识和能力来到对抗北京的影响力，并且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 NBA 和中国的争议里面，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达帕伊星期四在一个电视访谈之中说，这个争议是涉及中国政府力量一个令人不安的教训。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对 NBA 球员和这个联盟本身有这种影响力，那揭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会如何输出他们的审查，他们的民主价值，以及最终他们将会如何控制那些能够更重要的，好像他们未来的 5G 网络和无线网络。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迪威星期四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一场演讲之中，对中国在东南亚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活动感到担忧。美国的开放多元民主社会如何面对对外口径一致的中国，这将会是一个新的挑战。他又说他们并没有一个宣传的组织。史迪威前一日亦都在参议院外委会一个听证会上面表示，美国非常关注北京利用市场扭曲的经济诱因和惩罚影响力活动和胁迫，劝诱其他国家听从他的政治和安全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10月14号发表了德意志银行是怎样通过赠送中共高官奢侈礼物和雇佣权贵亲属等的手段在中国企稳并且发迹的长篇调查报道。这个是西方主流媒体近年来一系列披露中共权贵阶层涉嫌腐败报道的最新的一篇，涉及一些前任和现任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报道的出炉适逢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南德意志报获得了德意志银行和他外部律师起草的机密文件，并将这批文件分享给纽约时报。文件的时间跨度长达15年，包括电子表格、电子邮件、内部调查报告以及银行高管之间的内部谈话记录。纽约时报和南德意志报调查发现，德意志银行在2002年至2012年间通过中间人接触到中共领导人和国企高管，雇佣在任中共高层领导和国企高管的亲属以及给中共领导人赠送奢侈礼物等手段，使自己在华业务在十年间迅速增长。长期研究中共腐败问题的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对美国之音表示，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披露出来的问题似乎是2013年美国调查摩根大通银行在中国不当招聘行为的重演。魏德安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是典型的企业试图靠收买找到门路建立关系，这个并不是新鲜的事，送礼的指控亦并不稀奇。这篇调查报道发表正值中共领导层准备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之际，一些中国政坛的观察人士认为，自从去年二月召开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一直到今年八月底才宣布十月份召开四中全会，两次全会相隔超过18个月，近年来实属罕见。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个人统治可能在党内受到某种挑战，统一不到中央意见。目前习近平这位可能是自从邓小平以来最有权威的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国外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亦因此承受压力。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纽约时报的这篇调查报道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刊出的时机耐人寻味。张立凡说，他报道提到这个人是不是希望那些人在四中全会这个背景下不希望他们发现会不会有这个问题。纽约时报这篇题为德银中国生意经赠送高官奢侈礼物雇佣权贵亲属的长篇报道，在开篇就点了前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名，包括德意志银行的时任首席执行官阿克曼给江泽民赠送了一只水晶老虎和一套柏豪音响，总价值是18000美元。报道亦重点提到了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和他的家族，报道指温家宝本人收取了德意志银行价值15000美元的礼物，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和女婿亦得到德银的好处。纽约时报早在2012年就曾经报道过温家宝家人利用温家宝的政治地位大举敛财的消息。其他被点名的中共高层领导还包括前中纪委书记、现在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现在已经退休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和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张立凡说，这样的事应该说在中共官场高层是很普遍的现象，不寻常的是这个时候突然爆出这个料，这个到底是否有其他政治上背景或者高层的博弈，拿这些事做一张牌打出来。不过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第一作者傅才德否认报道与四中全会有任何关系。傅才德通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做了澄清，他在邮件中说，他们从一个消息来源那里得到这些爆料，这个完全是关德银本身以及他在世界各地所面临的麻烦。这批文件其实是德银内部调查中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是送给江泽民和温家宝以及其他领导人和国企高管的礼物。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时间线大体上是从2002年至2012年，也就是在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展开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之前。乔治 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表示，目前无法判断这篇报道是否会直接或者显著的影响到目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权力平衡。他说他怀疑江泽民在政治上还有很多活跃，但是显然有人认为他是幕后拉线的那个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出炉后，是否有助于减轻习近平在中共党内面临的一些压力，是一个看点。因为毕竟现在中共现任的领导人亦面临体制内的困境，当然他不希望这些有权力的人在这个时候再给他制造新的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会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宣布取消访美计划。台湾媒体说美国国务院鼓励企业与台湾加强关系。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10月18日会面到台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强调美国是台湾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而且坚定不移的盟友。韩国瑜同时宣布取消原定的访美计划。日前已经请假开始在全台湾进行2020年总统大选前走透透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在18日上午宵假返回高雄市政府会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韩国瑜是感谢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华民国的支持，特别强调在整个中华民国对外关系当中，美国是最重要而且坚定不移的盟友。莫健说美台关系非常坚韧，目前是有史以来自从台湾关系法40年前生效以来最强健的时期。韩国瑜对莫健表示，目前选举的时间是压力非常大，同台澎金马仲未有完全是跑一转，所以这次美国之行因时间压力未有办法是成行。但是台湾联合报在星期五的报道就说，韩国瑜突然取消访美行程，有传闻是因为美方提前向韩国瑜提出五道的问题。如果韩国瑜当选，未来台湾经济是否会过度依赖中国，如何证明在两岸关系上能够比蔡英文处理得好，以及是如果中国要求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是否会屈服中方的压力？对于中国介入台湾2020大选的看法，以及是如何应对，是否继续配合同美国的军购政策？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商务部以及是农业部10月初是致函美国500大企业，强调美台关系坚实密切，并且鼓励这些的企业强化同台湾的贸易投资关系。这封信函还提到，中国近来不断施压各企业矮化对台湾的称谓，并指出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将它的政治标准强加于企业提供给予客户的信息当中。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犯人邱垂正在17日表示，今年是9月陆客赴台人数是440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68%。邱垂正指出，陆客大幅减少的原因完全是陆方基于政治因素片面中断两岸有关自由行的协议。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显示，九月份陆客赴台的总人数，团客大约是20000人，减少59%；自由行旅客大约是24000人，减少了73%。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数下降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噪台独活动，不断煽动对大陆的敌意，恶化两岸交流的气氛。中国在星期五表示，中国从未要求美国 NBA 开除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他经过了解核实，确认中国政府从来未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在10月17日，美国 NBA 总裁肖华证实，中国要求 NBA 解雇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起因是莫雷曾经在推特上表示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者。肖华在一场活动当中表示，他们是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他说甚至不可能惩罚莫雷。肖华之前曾经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是尊重中国人民对香港问题的敏感性，但是联盟不会因为球员或者球队人员在这件事发表意见而惩罚他们。美国 NBA 多年来一直倾心经营在中国的赛事以及影响力，据称中国给予 NBA 带来的市场价值大约40亿美元。
針對 Christine Dior 公司10月17日公開表態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外交部當日晚間是表達了強烈的遺憾，重申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外交部份人歐江安表示，台灣不接受中國政府的管轄，不過不是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中國政府不曾有任何一日統治過台灣，只有民選的台灣政府才能夠在國際之間是代表台灣2300萬人民。台灣外交部亦都發聲明說，在今日若然允許中國對台灣是霸凌，對國際企業採取政治壓迫，明日中國可能在國際間是進一步肆意妄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再度就新疆问题举行听证会，聚焦当地大规模拘禁营内部的强迫劳动体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过去一年多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将目光投向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营。德国学者郑国恩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这个自从犹太人大屠杀以来，对某一族群和宗教信仰群体最大规模的拘禁。邓国恩说，拘禁这些维吾尔人和穆斯林少数族裔是北京的一项长期战略，直到现在人才终于清楚这项战略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的研究发现，当局强迫大批成年少数族裔进入工厂，成为廉价劳动力。他说，北京目前正在将这些拘禁营转变为压迫企业，参与其中的企业不单只能够获得政府高额补贴的好处，还能够获得廉价的少数族裔劳动力。结果是他们得以压低全球价格，并将新疆变成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模式。近来中国官方文件、卫星图片、媒体报道以及逃出拘禁营的亲历者证言，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正在浮出水面，助证这个讲法。中国政府为这些拘禁营辩护，称它是就业培训中心。官方媒体说，这些中心为当地人带来现代文明，那里的工人工资非常之好。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作证的学者说，那里的工人收入微薄，有些甚至得不到报酬。更弊的是，他们其实是别无选择，如果他们拒绝进入这些工厂，他们和家人都会被送进拘禁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路比奥说，拘禁设施和工厂组成的网络将新疆变成一个强迫劳动营，他将这个称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奴隶制。鲁比奥说，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族裔在纺织厂和经营制造业工厂中劳作，他们被禁止从事信仰活动。简而言之，这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奴隶制。有证据表明，这些在新疆拘禁营生产的商品已经流入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市场。听证会上的专家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提高警惕，不购买这些商品。他们还敦促美国国会尽快的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这项法案上个月已经在参议院通过，目前正在等待众议院表决。这项法案的带头人之一，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说，他希望众议院能够立即采取行动通过这项法案。他同时赞赏美国国务院上星期将28个涉及打压新疆穆斯林的机构列入制裁名单，但是他说这个远远未够。他说他们还是应该真正毫不手软地针对个人使用马格尼茨基制裁，因为这个实在太骇人听闻，他们谈论反人类罪行，而这个无异于种族灭绝。与会专家还说，中国当局在新疆加强社会控制，他的恶果包括拆散穆斯林家庭，子女离开父母，进入政府兴办的福利机构和寄宿学校，逐渐丧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而无人看护的老人亦被迫在孤独中度过晚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为美中紧张的经贸关系降温，但是考虑到这个协议缺乏细节和双方仍然存在的分歧，外界对协议牢固程度的担忧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达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协议。美中两国官员对协议给予厚望，说重启对话有助于厘清未来的道路，亦都为不断升级的关税战按下暂停键。但这份协议的书面形式至少目前还不存在，谈判代表只是在原则上达成一致，最终的协议仍然可能落空。虽然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他认为这些不会发生，特朗普在星期三说正是将贸易协议正式化，有望在11月中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出席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签署。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协议的很多细节仍有待完善，一些最棘手的结构性的问题，譬如国内补贴和产业政策根本并没有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的谈判。在特朗普看来，第一阶段协议的核心是中国承诺每年购买价值400亿至500亿的美国农产品，这些与中国在贸易战之前每年大约250亿美元的购买量相比，将是一个巨大的增长。但是这样的出口水平似乎很难立刻达到，特别是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美国农产品的出口量已经大幅下滑。特朗普本人亦都承认这一点，他在星期六在推特上面表示，现时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够生产这么多的产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洛弗利星期三在一篇评论文章之中指出，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具体速度仍然不明，而美国农民需要一份长期的协议来计划春季的播种。从中国方面看来，已经被加征关税的美国农产品对中国企业缺乏吸引力。根据彭博社报道说，除非中国取消对美国产品加征的惩罚性的关税，而美方亦都做出相应取消关税的行动，中国的采购额不可能达到特朗普声称的规模。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总统宣布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具体金额令到中国陷入了困境，因为尚不清楚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多，而且可能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白宫在上个星期表示，北京承诺在人民币汇率的设定上面更加透明。特朗普政府长期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使到它的出口商在海外市场获得竞争的优势。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它没办法在不被经济带来重大的风险的情况之下，对汇率机制进行可行的改革。放松货币流动可能会令到特朗普政府更加不满，因为随着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会被压低。根据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表示，协议可能会要求中国披露更多的数据，在通过买卖大量货币进行干预的时候相互通报。但是一些专家质疑，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国有银行交易等方式进行影子干预。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中国还同意向美国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商开放市场。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在过去两年之中宣布了一系列开放它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部门的措施，包括放宽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准入的条件，取消中外合资银行的中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的要求。但是美国公司的受惠程度可能有限，因为这一类的变化亦对其他国家开放，并且中国公司已经在一些金融的领域形成主导。保护知识产权是美中贸易谈判的焦点之一。美国指责中国公然盗取美国企业的商业秘密，并且强迫他们转移核心技术。白宫表示，协议将会涉及部分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其他保护措施将会在后续的谈判之中跟进。据报道，被纳入第一阶段协议的措施包括加强对版权和专利的保护。中国今年通过了外国投资法，实施更加简短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但是相关的执法规定要到2020年1月才会发布。以上是美国之音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被称为名师驻足的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克劳斯·穆尔哈恩教授的中国专著《让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今年年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引发广泛的关注。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专著《让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这本书，向西方推介一个更加中心和更加立体的中国，包括它的历史、政府、市场和商业等元素的独特性，如何形成当今的中国和它所面对的挑战。穆尔哈恩教授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享了它观察中国现象的思路。穆尔哈恩在介绍这本大部头的封面意境时说，他既不想使用任何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大头照片，亦不想使用北上广深的高楼大厦和城市的天际线，花了很长时间找到感觉，认为中国艺术家的某件作品应该不错，于是最终定格在这一幅名为《日常生活腾空而起，具有传统韵味》的作品上。对于中国，穆尔哈恩认为他的历史就是他的今日。他引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话，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是停滞的，这个帝国始终保持自立，始终好像它以往这样存在着，它经历过被外族占领，但是从未因此而改变，这样它只是自身平静的发展，从来没有从外部被摧毁，它的古老原则没有被任何外来的原则取代，因此说它是没有历史。所以他们在谈论这个帝国最古老的历史时，并不是谈论它的以往，而是谈论它当今的最新形态。穆尔哈恩教授称，历史上的中国亦没有科学，对进步不感兴趣，这样一个孔儒社会不是很有活力，仅仅对维持稳定和秩序有兴趣，而不是对发展有兴趣。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构建在一套特殊的习俗制度，而且由他一直支撑至今。他说一套好的习俗制度是公平、包容、无歧视，而一套坏的习俗制度正好刚刚相反，产生的是奴役和低效率。人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套习俗制度的存在，只是无意识的在其中跟着运转。穆尔哈恩说，在十八世纪中叶，满清帝国达到鼎盛，中国控制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管理着最大的经济体，但是随着鸦片战争从外部威胁国家主权，太平天国运动从内部剥离它的社会结构，中国发现自己正是处于自由落体的边缘。清朝时的中国一度是世界的中心，权力、影响力和财富的中心，但是此后的中国陷入一个长期的危机之中，几乎将近一世纪，它称为十九世纪危机。他认为中国的十九世纪危机为二十世纪的翻身埋下伏笔，使中国重新强大和富裕的想法就是根植于那场巨大的危机，或者说是衰败之中。穆尔哈恩强调，然后的恢复时间就成就了今日的中国地位。他说中国重返世界中心是一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变化，1978年以来的几十年实际上只是最新的一章，因此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这个主要归功于整个20世纪的习俗制度的变革，而不仅仅是邓小平的改革。不过穆尔哈恩说，今日这个国家强大但是不安全，从该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社会控制和缺乏有意义的政治参与现象都可见一斑。穆尔哈恩还说，中国领导人相继尝试改革国家的体制，并巩固精英手中的权力，形成了独特的混合治理结构，而他内部矛盾则解释了现代中国政府的频繁的政策转变和内在的脱节。他认为中国目前正是经历一场治理危机，一方面国家非常强大，但是他的弱点和不安全因素亦非常强大。穆尔哈恩还表示，他对中国的未来不是太乐观，认为政府能够长期以目前的方式执政，并担心中国可能会似清末时代这样再度脱离全球地位。他看到未来还会有更多问题，包括风险和挑战。他警告，在21世纪，中国以及整个全球经济将不得不应对中国如何处理当前的不稳定状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之后，宣布土耳其同意停火120个小时。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针对库尔德武装组织展开了历时一个星期的攻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土耳其暂停攻势将会给了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战斗人员一个机会，令到他们离开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线以南32公里阔的缓冲区。他说停火是为了确保
在这个动荡地区，最重要的就是和平和安全。他又说土耳其是在土美两个官员讨论了5小时之后同意停火的。但是当地库尔德新闻媒体报道说，资深叙利亚库尔德政界人士阿尔达谢利尔说，他们之前申明过不接受土耳其进入叙利亚领土中心30公里的建议。谢利尔经常代表叙利亚库尔德人发言，他说停火期间库尔德人如果遭受到进攻将进行自卫。彭斯说土耳其和美国互相同意就这片领土的命运以及两国如何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反叛分子举行和平会谈。在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从当地几乎撤走所有美军之后，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发动了攻势，随后已经有一些被关押的伊斯兰国分子逃脱。特朗普说鉴于土耳其同意暂停攻势计划执行的美国对土耳其经济制裁已经并无必要了。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这项协议3日之前根本就达不成，为了将它做成必须要有一些严厉的爱，每个人都做得很好，为所有人感到骄傲。特朗普总统的撤军决定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弹，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纷纷反对，但是特朗普宣布这些对文明来说是伟大的日子，美国和他坚守在一起，走一条必要但是就有些不合常规的道路，他为此感到自豪。多年来大众一直试图达成这项协议，几百万生命将会得到拯救，祝贺所有的人。国务卿蓬佩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陪同彭斯会晤了埃尔多安和其他土耳其的官员。在这次会晤的一日之前，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谴责撤军，但特朗普就表示并不认为这场战斗的结果有几咁重要，却说这些和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转而贬损和美军并肩作战打击伊斯兰国的库尔德战士，说他们不是天使。美国参议院领袖宣布了立法计划，要对北约盟国土耳其实行范围广泛的制裁，原因是土耳其仅是供库尔德战士，以后不顾美国和其他北约政府反对而购买俄罗斯制造的防御系统。在宣布停火之后，参议员是否还会继续推动这项立法，目前尚不清楚。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但他亦都在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面批评特朗普。他说他们相信埃尔多安进入叙利亚的决定将他们的盟友置于风险的境地，他们相信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伊斯兰国的崛起迫在眉睫。特朗普上个星期写信给埃尔多安，警告这位土耳其领导人不要冲硬汉，又说他并没有必要因为屠杀库尔德战士而落下罪责。但是来自土耳其的报道说，埃尔多安将这封短信扔了下去截止咯。特朗普又说埃尔多安攻击库尔德武装人员有可能是被打成历史上的魔鬼。埃尔多安认为这些库尔德战士是库尔德分离主义者的盟友，那些分离主义者为了在土耳其边境里面实现自治战斗了30年。但是埃尔多安星期三曾经誓言要将攻势继续下去，在美国撤军之后，库尔德武装人员和叙利亚政府军达成协议，要叙军在多年来首次返回叙北的哨位。叙军和俄罗斯的盟军进入了边境城镇科巴尼。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因为决定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军而遭到两党议员的强烈指责。美国撤军之后，土耳其迅速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发动了袭击。库尔德人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重要盟友。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赞成一项谴责特朗普决定的决议，而特朗普就说他要求土耳其停止对叙利亚北部的入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因为决定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军而遭到两党议员的强烈指责。美国撤军之后，土耳其迅速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发动了袭击。库尔德人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重要盟友。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赞成一项谴责特朗普决定的决议，而特朗普就说他要求土耳其停止对叙利亚北部的入侵。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他正是兑现总统竞选时候的承诺，让美国的士兵回家。他说是时候让我们的士兵回家了，就是这样，我们是没有士兵的伤亡，这是因为他是总统，他们说了是算数，要记住这一点。 特朗普驳斥了关于他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的时候为土耳其入侵叙利亚北部开绿灯的指控。特朗普说那次谈话之后他写了一封信，一封非常强硬的信，从来是没有给予绿灯。由副总统彭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正在安卡拉访问，而他的任务是要说服埃尔多安在叙利亚北部实现停火，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的严厉制裁。美国国会议员质疑威胁制裁能否阻止土耳其支持的军队在一星期前开始引发的流血事件，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美军的撤离在叙利亚北部留下了一个空白，很快就会被美国的敌人所填补。格雷厄姆说，俄罗斯和伊朗不是美国的朋友，他们不会保护美国的利益，库尔德人是美国的朋友，他们是被抛弃了。众议院星期三以354票对60票通过了谴责特朗普决定的决议。投票结束之后，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两党的代表，但是有报道说特朗普表示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是三流的政客之后，民主党人退出了会晤。佩洛西说他认为这次投票的比例超过2-1的共和党人投票反对总统的所作所为，这个使到总统受到了刺激而崩溃，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是不能够继续开会，因为他没办法面对现实。共和党议员就指责说佩洛西应该为民主党的退席负责。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说，当出现危机的时候，领导者应该留下来，无论他们喜欢或者不喜欢所听到的说话，并且切实努力解决问题。在国会议员呼吁特朗普改变决定的同时，叙利亚当地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叙利亚政府军和库尔德人和其他的当地民兵一起阻止了土耳其对他们北部的入侵。这些部队星期二进入重要城市曼比耶，并且星期三的稍后时间进入了战略边境城镇科巴尼。俄罗斯就强调说要阻止土耳其和莫斯科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之间的战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失去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有一种的虚拟的雇员可以帮助管理人员磨练不愉快但又必须要做的任务技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这个是巴里，练习生和巴里在这里无疑交谈。
Hi, thanks for coming in. How are you?
I'm good. How are you? You look great. New hairstyle, right?
多谢你过来，你好吗？巴里说，我好好，你好吗？你看起来好好，换了新发型。巴里的倒霉日子就快来到了。练习生说，多谢你，我觉得好难过，但是我有不好的消息告诉你。巴利说，请你讲啦。练习生说，你的态度令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够终止和你的雇佣关系。巴利虽然非常像一个真人，但是他不是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虚拟的模拟现实。塔勒斯平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海尔杰克逊说，
So you saw there, Justin's just using his voice to interact with the software.
杰克逊说，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是贾斯丁只是用他的声音和软件进行互动。海尔杰克逊是塔勒斯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生产虚拟现实的模拟。杰克逊说，
In this demonstration, there's clearly wrong decisions. And when you make them, you know, things can go pretty bad.
杰克逊说，在这个演示中虽然有错误的决定，当你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事情可能会变得很坏。巴里从这里开始，因为他开始感到非常沮丧，这个是情感上人会变得很不舒服。杰克逊说，练习生的手会出汗，有些人会开始哭，其他人会摘下耳机。他说这个就是演示的全部目的。他说因为这个是很难的谈话，处理这些事情的才能他们并非天生就拥有，所以他们确实需要现实的训练才能够达到这一点。巴里说他没有想到会这样。杰克逊说，塔勒斯平公司扫描了一个真正的人用来创造巴里，并且用视频游戏引擎来驱动他。他只是总部位于洛杉矶公司所生产的虚拟现实培训课程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com MOBI 嘅，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嘅。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